这就有意思了，美国4家车企，日本9家车企，中国几十家车企，什么情况？它其实是这么个意思，中国那么多车企，它算是一个国家汽车工业的一个优胜劣汰的必定之路，最后它剩下来的是优秀靠谱的几家。这就好比运动会谁都可以报名的嘛，等比赛你这么进行，最后冠军永远只有一个，进决赛圈的你手指头掰掰也是数得出来的啊。那么从历史发展来看啊，汽车工业成熟的国家其实也都是经历了这些车企遍地的阶段的。你比如说美国啊，维基百科上面有资料啊，1900年到1929年啊，它是汽车发展的爆炸阶段，前前后后是也出现了几百家车企啊，但经过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淘汰、重组、收购，美国现在只剩下了4家车企。你比如说1897年开创的汽车品牌奥兹莫比尔，一度是非常辉煌的，现在不太听得到了吧？1901年产出的 Curved Dash， 功能性、实用性、可靠性是改变美国人的交通观念的，成为当时美国最流行的车型。美国邮政局还把这个车子作为第一辆邮政机动车。1908年之后，福特通用不断崛起壮大，其他汽车公司没什么市场了，倒闭的倒闭，被收购的收购，而奥兹莫比尔就这样嫁入了所谓的豪门通用汽车了。这就是市场的优胜劣汰了，实力强的嘛就霸占市场，其他的所谓的小喽啰嘛，要么跟着大哥混，要么就再也不出现在江湖上了，最后剩下的就叫寥寥无几的巨头了。那为什么不是一家？那你被告垄断了嘛，对不对？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正在走其他国家以前走过的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市场还是算一片蓝海的，它是处于红利期的，也就是常说的供不应求，虽然它近期会有波动，对吧？但看总趋势，国家发改委有个数据，现在每100个人汽车保有量只有18台，只有发达国家的1/4左右。这分蛋糕的人还不算多，那自然就会不断的吸引资本进入了，对吧？那创立新品牌也好，抢占市场也好，卖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就好比以前的奶茶店嘛，这个泡粉的啪啪转转的这种早的这种牌子，但是奶茶市场的红利被人发现了，这挺好的，现在又多出来新的什么蜜果、COCO， 在后面又有什么一点点，后面又什么喜茶、奈雪，都是一个道理嘛。那现在还是不是红利？有可能还是。那回到汽车工业上啊，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在1978年以前几乎只是搞卡车的，真正的家用车发展差不多也就是50年不到的样子，还不到欧美国家的一半。也就是因为现在在发展阶段，就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奶茶店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不是说它在越来越少。而且呢，汽车工业对一个国家来说又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政策上它就是有支持。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它颁布了，它首次提出鼓励汽车个人消费，明确以轿车为主的汽车发展方向，重点支持轿车项目尽快建成投产，以前全卡车公交车都这种东西。那再说一个近点的，那么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上面它也是有政策支持啊，而且在第5条保障措施里面明确提到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务支持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新能源车啊，你这个车企是有政府的专项补贴基金的啊，那就是这种政策也好，福利也好，都来了嘛，是不是？这就吸引很多企业家看准商机啊，那进军汽车市场了，那这个车企数量就是所谓的高居不下了。这个就好比是原来的鸡蛋都3块钱一斤，今天搞活动全部都半价，买鸡蛋的那都排到店门口外面去了，水果明天再说，那就是这样了啊。那虽然有这么多车企好好坏坏都有，但可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活得下去啊。你创办车企相对还是容易一点，只要钱很多很多就行啊。但是想要一直经营下去就没那么简单了，车子卖不出去要倒闭的。还是拿刚才的美国来说举例子，维基百科有个资料叫做美国已倒闭的汽车制造商列表那至今为止美国倒闭的车企超过了1500家。你再反观中国，有一些车企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已经开始了，华泰、川汽、野马、骏马，有些朋友都有可能没听过。那另外一些销量极差的车企呢，也已经踏上了这条破产之路，纳智捷2019年9月所有车型加起来一共45台，12月一共12台，这真的是有点少。那车企倒闭经营状况不善它算是直接原因，那本质的原因就是没有技术没有实力，甚至很多车企它有可能只是就一个壳，连心思都不放在造车上，这怎么讲？2016年9月8号财政部曝光了苏州吉姆西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等等5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它意图骗补国家财政补贴超过10亿元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期刊上面也有论文，现代企业生存风险预警指示体系的理论探讨上面讲啊，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受到市场竞争及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缺乏实力的企业就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这大家都能明白对吧？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班子里面的尖子生，那些混混日子的学生， 其他有可能大有作为，但是你要考上名校这是不太可能的，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就中途退学了、辍学了、开除了。那总而言之，别的国家车企数量少，是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这一个发展阶段。其实他们以前和中国也是一样一样的，也是有很多很多车企的。那中国现在正在走他们走的那些路啊，正在发展摸索的过程中，你就看着还会有不断的车企成立起来，还会有不断的车企倒闭掉。这和手机市场也有点像嘛，以前各种杂牌手机烂大街，厉害的这种品牌突然有名的也有，现在留下来的和你五六年前去看的打广告的花大价钱的品牌，有的是重叠的，有的怎么就完全不一样了呢？那可以说是国内的汽车市场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那么那些混不下去的销量暴跌的国产车，它到底输在哪里了？啊，不都中国制造吗？不都便宜好用，价廉物美量又足吗？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因为造出来的车子太差了吗？那你长城、吉利国产品牌中也是很有实力的，最后能留下来的几率也相当的大。那么长城和吉利他们到底谁是老大呢？谁到底是更厉害呢？都是有铁粉的，还有人说比亚迪我不服，是不是？吉利买了沃尔沃之后事业是蒸蒸日上了，现在他到底有没有用上沃尔沃的技术？边上的人又说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为了骗点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汽车相关的文化、技术分析、案例都给你准备了一些，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